因气，母亲叫简迪，是有松氏的女儿，是地库的次妃。三个人一起洗澡，看见玄鸟掉下她的蛋，简迪拿来吞吃了，于是怀孕生下气。气长大后辅佐禹治水有功。帝舜于是命令气说，百姓不和睦，五伦不顺，你担任司徒，恭敬地传播五教，五教在于宽厚，封在商帝，赐姓子氏。气在唐尧、虞舜、大禹的时代兴起，功业在百姓中显著，百姓因此安定。气去世，儿子昭明继位。昭明去世，儿子相土继位。相土去世，儿子昌若继位。昌若去世，儿子曹禺继位。曹禺去世，儿子明继位。明去世，儿子震继位。震去世，儿子威继位。威去世，儿子鲍丁继位。鲍丁去世，儿子鲍乙继位。鲍乙去世，儿子鲍丙继位。鲍丙去世，儿子主人继位。主人去世，儿子主鬼继位。主鬼去世，儿子天乙继位。这就是成汤。成汤从气到汤迁都了八次。汤开始居住在亳，追随先王的旧居，写作帝诰。汤征讨诸侯，葛伯不祭祀，汤开始讨伐他。汤说，我有话说，人看水能看见自己的形状，看百姓能知道国家治理的好不好。印说，明智啊，言论能听从，道义才能进步。治理国家爱护百姓，行善的人都应在王宫任职。努力啊，努力啊。汤说，你们不能敬重天命，我就重重惩罚你们，没有赦免。写作汤征。伊尹名叫阿衡。阿衡想求见汤，却没有门路，于是做有绅士的陪嫁臣仆，背着鼎和砧板，用烹调滋味来劝说汤，引导他实行王道。有人说，伊尹是隐士，汤派人聘请迎接他，往返五次才肯前去跟随汤，讲述远古帝王和九位君主的事迹。汤推举他担任国政。伊尹离开汤到夏朝，他厌恶夏朝后又回到亳。从北门进入，遇到女鸠、女房，写作女鸠、女房。汤外出，看见野外四面张着网，祷告说，从天上地下四方来的都进入我的网。汤说，哎，一网打尽了。于是去掉三面网，祷告说，想向左，向左，想向右，向右。不听从命令的才进入我的网。诸侯听说了，说汤的德行太高了，连禽兽都顾及到了。在这个时候，夏桀施行暴政，荒淫无度，而诸侯昆吾氏作乱。汤于是起兵率领诸侯，伊尹跟随汤，汤亲自拿着大斧讨伐昆吾，接着讨伐夏桀。汤说，告诉你们众人都来，你们全都听我说，不是我小子敢发动叛乱，夏朝罪孽深重，我听到你们众人说夏氏有罪，我敬畏上帝，不敢不去讨伐。现在夏朝罪恶多端，上天命令我消灭他。现在你们众人，你们说我们的君主不体恤我们众人，荒废我们的农事而施行暴政，你们会说他有罪又能怎样？夏王耗尽民力掠夺夏国，民众都懈怠不和，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？我们和你一起灭亡。夏的德行如此，现在我一定要去讨伐，你们要和我一起施行上天的惩罚，我会重重赏赐你们。你们不要不相信，我不会说话不算数，你们不听从誓言，我就惩罚你们，没有赦免。用来告诫全军，写作汤氏。于是汤说，我很勇武，号称武王。夏桀在有松氏的旧地战败，夏桀逃到明条，夏军大败。汤于是讨伐三宗，俘获那里的宝玉、一伯、仲伯，写作点宝。汤战胜夏朝后，想迁一下的社神，没有成功，写作下社。伊尹报告，于是诸侯都归服，汤登上天子之位，平定天下。汤回到太卷陶，钟辉写作诰命。废除夏朝天命后，回到亳，写作汤诰。三月，王亲自到东郊，告诉诸侯众君，不要不对百姓有功，努力做好你们的事，否则我就重重惩罚你们，不要怨恨我。说古代大禹、高尧长期在外辛劳，对百姓有功，百姓才得以安定。东边修江，北边修济，西边修河，南边修淮，四条大河治理好， 万民才有居所。后继教导播种，农业种植百谷，三公都对百姓有功，所以后代有封力。从前蚩尤和他的大夫在百姓中作乱，上帝就不保佑他，有先例。先王的话不可不努力实行，说不行道义的不要让他治理国家，你们不要怨恨我，用来号令诸侯。伊尹写作，贤有义德，就丹写作，明居。汤于是改定历法，改变服色，崇尚白色，朝会在白天举行。汤去世，太子太丁未继位就死了，于是立太丁的弟弟外丙，这就是帝外丙。帝外丙即位三年去世，立外丙的弟弟中人，这就是帝中人。帝中人即位四年去世，伊尹于是立太丁的儿子太甲。太甲是成汤的嫡长孙，这就是帝太甲。帝太甲元年，伊尹写作，伊训，四命，卒后。帝太甲即位三年，不明事理，暴虐，不遵守汤的法度，败坏德行，于是伊尹把他流放到同宫。三年，伊尹代理国政，主持朝政，接受诸侯朝见。帝太甲在同宫住了三年，悔过自责，回归善道，于是伊尹迎接帝太甲，并交还政权。帝太甲修养德性，诸侯都归附殷朝，百姓因此安宁。伊尹赞赏他，于是写作《太甲训》三篇，褒扬帝太甲，称他为太宗。太宗去世，儿子卧丁继位。帝卧丁的时候，伊尹去世，把伊尹安葬在伯后。就丹于是记述伊尹的事迹，写作《卧丁》。卧丁去世，弟弟太庚继位，这就是帝太庚。帝太庚去世，儿子帝小甲继位。帝小甲去世，弟弟雍己继位，这就是帝雍己。殷朝国势衰落，诸侯有的不来朝见。帝雍己去世，弟弟太戊继位，这就是帝太戊。帝太戊任命伊挚为相。伯有怪异的桑树和楚树一起在朝廷上生长，一夜之间长到两手合抱那么粗。帝太戊害怕，问伊挚。伊挚说，我听说妖怪胜不过德行，帝王的政事大概有缺失吧，帝王应该修养德性。太戊听从了，怪异的桑树就枯死消失了。伊挚向巫咸称赞，巫咸治理王家有成效，写作贤爱太戊。帝太戊在宗庙称赞伊挚，说不把他当臣子看待。伊挚辞让，写作元命。殷朝复兴，诸侯归附，所以称他为中宗。中宗去世，儿子帝中丁继位。帝中丁迁都到敖，何旦甲居住在相，足以迁都到行。帝中丁去世，弟弟外人继位，这就是帝外人。仲丁的记载缺失不全。帝外人去世，弟弟何旦甲继位，这就是帝何旦甲。何旦甲时，殷朝再次衰落。何旦甲去世，儿子帝祖已继位。帝祖已继位，殷朝复兴。巫咸担任官职。祖已去世，儿子帝祖兴继位。帝祖兴去世，弟弟卧甲继位，这就是帝卧甲。帝卧甲去世，立卧甲兄长祖兴的儿子祖丁，这就是帝祖丁。帝祖丁去世，立弟弟卧甲的儿子南庚，这就是帝南庚。帝南庚去世，立帝祖丁的儿子杨甲，这就是帝杨甲。帝杨甲的时候，殷朝衰落。从中丁以来，废除嫡子而改立诸兄弟的儿子，兄弟的儿子有的争相取代，连续九世混乱，于是诸侯没有来朝见的。帝杨甲去世，弟弟盘庚继位，这就是帝盘庚。帝盘庚的时候，殷朝已经建都黄河以北，盘庚渡过黄河向南，重新居住在成汤的旧都，这是第五次迁都，没有固定处所。殷朝百姓叹息怨恨，都不想迁徙。盘庚于是告谕诸侯大臣说，从前先王成汤和你们的先祖一起平定天下，法度可以遵循，舍弃而不努力，怎么能成就德行。于是渡过黄河向南，治理伯，施行汤的政令，然后百姓由此安宁，殷朝国势复兴。诸侯来朝见，因为他遵循成汤的德行。帝盘庚去世，弟弟小兴继位，这就是帝小兴。帝小兴继位，殷朝再次衰落。百姓思念盘庚，于是写作《盘庚》三篇。帝小兴去世，弟弟小乙继位，这就是帝小乙。帝小乙去世，儿子帝武丁继位。帝武丁即位，想复兴殷朝， 但没有找到辅佐的人。三年不说话，正是有冢宰决定以观察国风。武丁夜里梦见一位圣人，名叫说，按梦中所见来看，群臣百官都不是。于是派百官到野外寻找，在赋闲找到了说，当时说是个服劳役的囚徒，在赋闲筑墙，被带来见武丁。武丁说正是他，和他交谈果然是圣人，推举他坐相，因国大治。于是就用赋闲作为他的姓，号称赋说。第五丁祭祀成汤，第二天有野鸡飞到顶耳上鸣叫，武丁害怕。祖己说，王不要担忧，先修明正事。祖己于是训导王说，上天监察下民，以义为准则，赐予寿命有长有短，不是上天夭折人命，而是人自己中断性命。百姓有不顺从德行，不听从罪责的，上天已经降命纠正他的德行，他却说能怎样。王继承王位，敬重百姓，没有不是上天的后代，祭祀不要违背常道。武丁修明正是施行德政，天下都高兴，殷朝国势复兴。第五丁去世，儿子帝祖庚继位。祖己赞赏武丁因祥瑞野鸡而修德，立他的庙为高宗，于是写作高宗荣日集训。帝祖庚去世，弟弟祖甲继位，这就是帝甲。帝甲淫乱，殷朝再次衰落。帝甲去世，儿子帝领兴继位。帝领兴去世，弟弟庚丁继位，这就是帝庚丁。帝庚丁去世，儿子帝武乙继位。殷朝又离开亳，迁到黄河以北。帝武乙无道，制作木偶人，称为天神，和他赌博，让人代为行棋，天神输了就侮辱他，制作皮带，盛满血，仰头射他，称为射天。武乙在黄河渭水之间打猎，爆雷，武乙被雷震死。儿子帝太丁继位，帝太丁去世，儿子帝乙继位。帝乙继位，殷朝更加衰落。帝乙的长子叫微子启，启的母亲地位低贱，不能继承王位。小儿子辛，辛的母亲是正后，辛成为继承人。帝乙去世，儿子辛继位，这就是帝辛，天下人称他为纣。帝纣天资聪颖，口才敏捷，见闻广博，才能体力过人，能徒手和猛兽搏斗，智慧足以拒绝劝谏，言辞足以掩饰过错，在臣子面前炫耀才能，在天下抬高声威，认为所有人都比不上自己，喜好饮酒享乐，宠爱妇人，喜爱妲己，听从妲己的话。于是让诗娟创作新的淫靡乐曲《北里之舞》，颓废的音乐，加重赋税来充实露台的钱财，装满巨桥的粮食，大量收集狗马奇物，充满宫室，扩建沙丘的园林楼台，多取野兽飞鸟放在里面，怠慢鬼神，在沙丘大设娱乐游戏，以酒为池，悬挂肉为铃，让男女赤身裸体在其中追逐，通宵饮酒。百姓怨恨，而诸侯有背叛的，于是纣加重刑罚，有袍革之法，任命西伯昌、九侯、鄂侯为三公。九侯有个好女儿，进献给纣。九后的女儿不喜淫乱，纣发怒，杀了她，并把九后剁成肉酱。鄂侯极力争辩，言辞激烈，纣把鄂侯也做成肉干。西伯昌听说了，私下叹息。重侯虎知道了，报告给纣，纣把西伯囚禁在油里。西伯的臣子洪妖等人寻求美女奇物好马献给纣，纣于是赦免了西伯。西伯出狱后，献出洛水以西的土地，请求废除袍革之刑。纣于是答应了他，赐给他弓箭斧钺，让他有权征伐，成为西伯，而任用费仲主持政事。费仲善于阿谀，贪图私利，因人不亲近他。纣又任用鄂来，鄂来善于毁谤残害，诸侯因此更加疏远。西伯回国后，暗中修养德性，推行善政，许多诸侯背叛商纣而投奔西伯，西伯的势力日益强大，商纣因此逐渐失去权势。王子比干劝谏，纣王不听。商容是贤德之人，百姓爱戴他，纣王却废除了他。等到西伯讨伐姬国并灭掉他，纣王的臣子祖义听说后，责备周国，感到恐惧，跑来报告纣王说，上天已经终结我殷商的国运，用贤人和大龟占卜都没有吉兆，并非先王不保佑我们后人，而是大王您荒淫暴虐，自绝于天，所以上天抛弃我们， 使我们不得安宁，不揣度天性，不遵循法典。如今百姓没有不想让我们灭亡的，都说上天为何不降下惩罚，天命为何还不降临。现在大王您打算怎么办？纣王说，我生来不是有天命在身吗？祖伊回去后说，纣王已经无法劝谏了。西伯去世后，周武王东征到达盟津，诸侯背叛商纣前来与周会盟的有800个。诸侯都说纣王可以讨伐了。武王说，你们还不知道天命。于是又撤兵回去。纣王更加荒淫无度。微子多次劝谏不听，便与太师少师商议，于是离开了。比干说，作为臣子不能不以死抗争。于是强行劝谏纣王。纣王发怒说，我听说圣人的心有7个孔。便剖开比干的胸膛查看他的心脏。姬子感到恐惧，于是假装疯癫做了奴隶，纣王又把他囚禁起来。殷商的太师少师便带着祭祀乐器逃奔周国。周武王于是率领诸侯讨伐纣王。纣王也发兵在牧野抵抗。甲子日，纣王军队战败。纣王逃入城中，登上露台，穿上他的宝玉衣，投火自焚而死。周武王于是砍下纣王的头，挂在白旗上，杀死妲己，释放了被囚禁的姬子，重修比干的坟墓，表彰商容的礼相，封纣王的儿子武庚、陆父以延续殷商的祭祀，命令他们施行盘庚的政令。殷商百姓非常高兴，于是周武王成为天子，后代贬低帝号，改称为王，而封殷商后裔为诸侯，归属周朝。周武王去世后，武庚与管叔、蔡叔发动叛乱，成王命令周公诛灭他们，而将微子封在宋国，以延续殷商的后嗣。太史公说，我根据宋编排器的事迹，从成汤以来采用尚书、诗经的记载，契氏子姓后代分封，以国名为姓，有殷氏、来氏、宋氏、崆峒氏、智氏、北殷氏、穆仪氏。孔子说，殷商的车驾制度很好，而崇尚白色，